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学到的那个工业革命，那几乎是一个经过层层消毒的童话故事。你脑海里的画面，肯定是充满着田园诗般的水车呀、洁白的棉布啊、珍妮纺纱机，还有轰隆隆推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蒸汽机，对吧？
是的，非常标准的中学历史课本画面。
但如果我告诉你，推动现代世界运转的第一桶金，根本不是什么棉纺织品，而是沾满鲜血的火药和枪支呢？
哇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带你拆解历史学家克利夫顿·可雷斯的著作《灾戮·杀戮时代：暴力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没错，这是一本非常震撼的文献。
我们要带你穿越回1750年到1900年，去弄清楚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机制，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乃至早期的气候变暖，到底是如何被火枪、高利贷，还有对人类极度剥削强行锻造出来的。
这个角度非常犀利。
作者甚至拒绝使用"人类世"这个词，他把这个时代直接称为 Mortising。也就是杀戮式或者死亡时代。
这个概念确实提供了一个，怎么说呢，极其冷酷，但又异常清醒的视角。当我们拨开那层被美化过的历史滤镜，看到的其实是一套高度精密的机制。
一种杀戮机制啊。
对，杀戮与资本深度绑定的全球机制。这不仅仅是关于过去那些让人不舒服的残酷事实，它其实更直接地解释了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格局，还有你知道的，我们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深层逻辑。
确实如此。
我们通常认为现代性是理性的胜利，是契约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但这份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所谓的理性，它的底层其实是极其暴力的。
没错，这也是最颠覆认知的地方。那要理解这个暴力的现代世界到底是怎么构建起来的，我们必须先进入它的那个技术内核。
也就是技术基础。
对，就像所有改变世界的革命一样，这里也有一项核心技术，那就是枪支。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
你说。
如果早期的火枪真的像文献里记载的那么笨重，就是下雨天甚至就是一根毫无用处的废铁罐儿，那它究竟是怎么成为后来支撑全球帝国的基石的呢？当时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干脆放弃火器，继续用冷兵器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早期的火器，客观来说，确实一场灾难。
是吧？
文献中记载了1510年的一个典型案例，当时葡萄牙驻印度的第一任总督阿尔美达，在南非好望角附近遭遇了一场惨败。
连总督都败了。
对，当时他的士兵装备着那种非常沉重的火绳枪，这种枪不仅操作极其繁琐，你需要去点燃那个火绳，而且最致命的是，那天正好下雨。
完了。那火绳枪在雨天岂不是完全哑火了？
一点都没错，简直变成了沉重又累赘的铁棍。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当地的柯伊人，仅仅使用了涂有甲虫毒液的轻便弓箭。
哇，毒箭！
是的，而且他们还利用牛群作为移动掩体，就这么简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些全副武装的欧洲人。而美达本人也死于那场冲突。
天哪！
这就说明，早期的火器根本不足以支撑那种全球规模的征服和掠夺。欧洲人所见的没有放弃，是因为他们在等待一次技术代代。
我知道了，转折点发生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那个传说中的燧发枪革命。
没错，就是燧发枪。
我在读这部分文献的时候，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燧发枪简直就是18世纪武器界的丰田卡罗拉。
哈哈，这个比喻有意思。
难道不是吗？便宜，高度标准化，极其可靠，而且几乎谁都能用，简直是下沉市场的王者。
卡罗拉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它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大众化技术。燧发枪使用碎石打火，这就意味着它不再受雨天的严重影响了。
终于不用怕下雨了。
对，而且一个熟练的射手，1分钟可以射击3发。更可怕的是它的物理杀伤力。
怎么说？
它发射的那个铅弹重达近1盎司，打在人体上，它不像我们现在的尖头子弹那样直接穿透，
而是会变形，对吧？
是的，它会直接砸碎骨头，在人体上撕开一个巨大且血肉模糊的伤口。 你想想看，在那个根本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极高的致死率，只要打中基本就没救了。
绝对的。
但比起物理上的杀伤力，我觉得它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破坏更惊人。它就像是输入进传统社会操作系统里的一个恶意代码，瞬间让整个系统抨击了。
这个说法很精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它对心理和文化的冲击。
对，我看文献里提到婆罗洲的达亚克猎头族，那可是有着极其凶悍战士文化的部落吧？
没错，非常尚武。
结果他们一听到枪声，竟然吓得直接逃进丛林里去了。这可不像是传统战士的作风啊。
因为这种武器彻底颠覆了他们对暴力的传统认知。你知道，在很多传统社会里，杀戮是有着严格的社会规范和仪式感。
就是那种需要面对面交锋，讲究力量、勇气的。
对，力量、勇敢、荣誉，这些都是强绑定的。但碎发枪打破了这一切，它允许人们在远距离，一种匿名的、非个人化的方式，轻易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就像按下一个按钮一样。
没错，这不仅仅是武器的普及，更是暴力的一种民主化，或者说无序化和去门槛化。任何人，哪怕你没有经过多年的战士训练，只要手里有这把锹，就能远距离收割生命。
等等，如果要让全世界的人手里都拿着这把卡罗拉，那得需要多么庞大的产能？
非常庞大。
这绝不是几个铁匠在村头敲敲打打就能做出来的。这其实解释了工业革命的真正引擎，也是这份文献里最让我感到背脊发凉的部分。
嗯，关于亚当·斯密的那一段。
对。1776年，亚当·斯密在伦敦舒舒服服地写出了《国富论》。他在书里尽情赞美自由贸易和所谓的道德经济，但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伦敦东区，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对吧？
极其讽刺的对比。斯密在安静的书房里构想一个基于自由市场和道德约束的繁荣世界时，他附近的那些伦敦东区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锻造致命武器。
那些工人每天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和黑色的煤烟，就在那儿疯狂制造火枪。
是的，到了18世纪，英国的伯明翰已经崛起为世界枪支制造之都了。
提到伯明翰，那肯定绕不开博尔顿和瓦特了。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学到的版本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然后大家就开开心心地去工厂织洁白的棉布。
嗯，非常温和的工业叙事。
但你现在的意思是说，蒸汽机在当时其实是一台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吗？
很大程度上是的。文献指出，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被大量用于制造枪支的工厂，甚至被用来为英格兰银行铸造钱币。
我的天，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织布机。
对，工业革命早期的机械化极大一部分是直接服务于军事产能的。不仅如此，为了满足这些枪支所需的火药，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垄断了印度的硝石贸易。
硝石就是制造火药的关键成分。
没错。
我在资料里看到，为了开采印度的硝石，英国不仅摧毁了印度大片土地的生态或水质，他们还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了简直是天文数字般的火药。
数量极其惊人。
那些火药量足以将当时的全人类毁灭几十次。所以亚当·斯密其实存掉一个巨大的盲点啊，他眼里那只温和的分配资源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是一只紧紧握着碎发枪满是硝烟的手。
这个画面感很强。伯明翰那些日夜轰鸣的工厂根本不是什么文明的摇篮，更像是现代科幻电影里的那种末日冰场。
你总结得很到位，这种将暴力与商业完美结合的模式其实就是早期的军商复合体。你想想，如果没有这套制造死亡的重工业体系，
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了。
对，如果没有对全球暴力输出带来的这种丰厚利润和资本原始积累，后来的纺织业啊、铁路啊，还有其他民用工业的大规模扩张是完全难以想象的。
所以杀戮和生产在那个时代是一套高度耦合的系统。
没错。好的，那现在问题来了，我其实真的卡在这里了。十八世纪的非洲军阀，他们手里可没有大把的英镑现金呢。
确实没有。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从伯明翰的工厂里买走成千上万把碎发枪的呢？这听起来在物流和金融上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两边到底是怎么交易的？
这就需要金融工具的闪亮登场了。暴力和金融其实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现在银行，比如我们今天依然熟悉的巴克雷银行、劳伊德银行等。
等等，这些大银行都参与这里面？
对，在他们发家的早期，都与枪支制造或者奴隶贸易有着深度的绑定。文献中特别提到了加尔顿家族，他们既是伯明翰最大的枪支制造商之一，同时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银行家。
哇，这就绝了，自己发贷款让别人来买自己的枪，这商业闭环挖的也太溜了吧。那这个贷款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是这样的，欧洲商人和银行家会向非洲或美洲的当地军阀提前提供枪支和其他货物，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商业信贷，也就是我们说的债务金字塔。
先把枪给你，钱慢慢还。
对，但请注意，这种贷款的利息极其高昂，年利率常常达到100%甚至更高。
等等，停一下，100%的利息就为了买枪？
是的，
这根本还不清啊，这不就是黑手党说保护费的逻辑吗？只不过披着发薪日高利贷的外衣，他们以100%的利息借给你一把枪，如果你不用这把枪去抢劫你的邻居来还债，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
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抵押品。
对呀，那些还不清钱的军阀最后拿什么来抵押？房子、土地？
他们只能拿人类的生命来抵押。
天哪，
这就触及了这道系统最残酷的核心机制。当传统的抵押品不足时，人本身被彻底金融化了。为了还债，也为了继续买枪来保护自己不被别的军阀抓走，这些阿非洲的领袖被迫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内卷。
没得选。
对，他们必须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博取其他人作为商品卖给欧洲人来偿还这些金融债务。
听到这里，如果你正在听这期内容，你可能会想，等等，我以前学到的奴隶贸易不就是两个敌对部落打仗，然后把战俘卖掉吗？但让你刚才说的这个高利贷逻辑，欧洲的债务网络实际上是在逼迫阿非洲国家从内部开始互相吞噬。
完全正确，这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奴隶贸易的惯常认知。在枪支和债务这把双刃剑的逼迫下，情况变得完全扭曲了。
怎么个扭曲法？
比如在西非的奥约帝国和达胡涅等地，军阀和贵族为了偿还高昂的贷款，开始使用一种叫 pioneering 的手段。
这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合法化的绑架。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会捏造一些莫须有的债务，或者以极小的罪名残酷地奴役那些与自己同语言同文化的邻居，
连自己人都下手，
甚至将自己的亲属当作商品卖掉。
把自己的亲属卖给巴克莱银行还债？天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非洲会遭遇那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就像是一场逼迫所有人强制参与的大逃杀游戏啊。
是的，一个死亡循环。
规则极其简单，如果你不立刻拿起欧洲人给你的碎法枪去抓你的邻居还债，那么明天你和你家人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戴上镣铐抵押给伦敦银行的人。
这种残酷的竞争导致了整个非洲大陆惨烈的内战，社会信任的全面崩溃，还有政治结构的彻底瓦解。文献里提到，从1750年开始，随着枪支的大量涌入，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达到了顶峰。
规模有多大？
有1250万人被活生生塞进船舱运往美洲。而在捕奴战争还有前往海岸的那段迁徙中，死亡的人数甚至高达数千万。这绝对是一场非洲大屠杀。
而这种自相残杀的背后，全是因为一份远在伦敦的算着复利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精神上的摧毁力也太可怕了吧。
确实，当时的非洲人面临的其实是一种认知和精神上的双重恐怖。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套资本主义的金融和工业逻辑。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白人的？
他们看到欧洲人的大船从海平线升起，因为船尾总是先露出海面嘛，他们就相信这些船是从海面以下的死亡之地驶来的。
哇，像幽灵船一样。
对，他们甚至认为欧洲人都是食人族， 而那些威力巨大、能喷射火药的火药，他们坚信是有被奴役者的骨头碾碎制成的。
火药是同胞的骨头碾碎制成的。如果我们从经济学那种把人命当成抵押品的逻辑来看，这个绝望的隐喻竟然是100%真实的。
是的，字面意义上的吃人。
那么，既然人类的生命已经被彻底变现用来还债了，如果我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自然界肯定也逃不掉被清算的命运吧？
一点都没错，债务的逻辑是一个无底洞，它不仅迫使人类互相猎杀，也激动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度榨取。环境破坏和对人的奴役其实是同一个资本积累机制在不同领域的运作，
连动物也不放过。
对，为了偿还债务，也为了获取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人类对野生动物展开了疯狂的屠杀。比如北美野狐，在18世纪初还有7000多万头。
7000多万头？
但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在那些装配了碎发枪的猎人手中，被屠杀到仅剩350头。
大大，你刚才说多少？从7000万头杀到只剩350头，这已经不能叫打猎了吧？这是在对一个物种进行资产清算啊！等他们要这么多牛皮做什么？吃也吃不完呢？
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吃。那些巨大的牛皮被运往工厂，制成了驱动蒸汽机的工业皮带。海洋里也是一样的情况，无数的鲸鱼被大量捕杀，只为了提取油脂。
用来点灯吗？
这些油脂不仅去点燃工业城市的街灯，更重要的是去润滑工厂里那些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你看，枪支迫使债务产生，债务迫使屠杀发生，
然后屠杀换来的动物皮毛和油脂又去喂养机器。
没错，机器再生产出更多的枪支，
这是一个完美且致命的闭环啊！我看到文献里有一组极其夸张的数据，在1750年到1900年这短短的150年间，地球上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生物量损失竟然相当于彻底抹除了当时全人类的总重量。
这是一个非常惊悚的统计。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就是建立在将自然界的生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转化为流动资本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把生命变成钱。
对，这也直接为后来的化石燃料经济铺平了道路。
这就彻底解释了我们现在的气候危机是从哪来的了。同样是在1750年至1900年间，仅仅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了当时全球总量的仅 99%。
是的，高度集中。
文献里明确提到，在早1830年代和1850年代，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迹象还有那种极端气候灾害已经开始显现了，
早就埋下了祸根。
对啊，科学界其实一直在争论人类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是从蒸汽机发明开始，有人说是从原子弹爆炸开始。但听完今天这些，我觉得克雷斯称其为杀戮是要精准的多。
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改变地球气候的根本不是那些冷冰冰的中立技术，而是人类为了偿还高利贷被无限放大的那种贪婪和猎杀本能。
这是非常深刻的总结。现代文明的缔造者们常常自我标榜为世界带来了秩序，带来了契约精神，但实际上呢，财富的积累速度完全是与社会体系的崩溃以及生态系统的毁灭速度成正比的，
建立在废墟之上。
没错，他们将一种深度的无序倾注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着这份文献走完了一段极其沉重但也极其重要的旅程。
是的，
我们现在明白了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光鲜亮丽的全球金融体系，甚至是各国谈判桌上焦头烂额的气候危机，其实都是在那个火枪与高利贷交织的时代被强行编写进人类社会底层的，
刻在了基因里。
对，这绝对不仅仅是留在博物馆里的遥远历史，它是构成你、构成我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底层操作系统。
确实如此，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经看着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作，他形容历史是一场名为进步的风暴。
进步的风暴？
对， 这场风暴将一切卷入其中，留下的只有堆积如山的残骸。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套基于暴力和榨取的机制至今并没有完全消失，
还在继续。
比如，今天在世界的一些边界地带，像阿非洲的某些地区，军阀们依然使用着现代武器控制着矿山，进行着残酷的剥削。而他们开采出的钴矿最终被装进了我们每一个人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里。
底层逻辑并没有变，只是把碎发枪换成了自动步枪，把牛皮换成了钴矿，暴力的供应链依然在隐秘的运转。
没错。最后，我想把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再延展一下抛给你。我们今天彻底拆解了现代世界是如何在暴力、枪支和债务的暗黑联姻中诞生的。那么，当你如今看到我们试图用完全相同的全球金融体系，或者那种自然金融化的逻辑，比如把森林和碳排放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碳芯带，去试图解决气候危机和全球不平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好问题。
一个从杀戮式的底层逻辑中孕育出来的金融系统，真的能够提供拯救地球的解药吗？还是说，我们依然只是在这个致命的系统里盲目的打转，试图寻找着下一把更高效的碎发枪？
觉得每个人深思。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深度探讨，也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是一个沉重但必须面对的话题，希望它能为你观察今天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再见。